弟兄姊妹平安。看见不是相信的条件，相信才是看见的条件。若然大家对于这句说话都仍然有些印象的话，我为你感恩，因为你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同时你是一个认真听到的人，同时也为自己感恩，因为我的劳苦并不是枉然的。因为话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就宣讲了一个信息，相信终必看见，其中我就讲了刚才所讲的那句说话。虽然是一个月前的事，但是一个月后呢竟然已经是另外即是2016年了。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新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总会向我们身边的亲友会讲很多祝贺的说话。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向你身边的朋友讲过以下这句的说话，就是青春常驻了。可能 你会认为青春常驻其实都不是对于任何人都适用的一句祝贺语来的。我昨天都试过跟年轻人说，他们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他们是没有忧虑过。但是你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你跟他说青春常驻可能是某程度上的冒犯。而对于男士来说，青春常驻也都是即都不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自己都不会因为这句说话而有什么的动容。但我想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青春常驻是一个不一样的青春。我要跟大家讲的青春是跟你和我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青春，这个是来自于盼望的青春。或者大家都对于保罗以下即爱篇里面以下的这段经文都有些印象的。保罗他这样讲，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宣受家踏入2016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年题是爱出死入生。故此我自己就预备了一系列的形式的宣讲，去宣讲相信、盼望与爱的信息。继相信终必看见之后，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盼望青春常驻。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一同去祷告。因此我们在这个年头的第一个主日来到你的殿当中去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赐我们生命气息，你也都让我们有盼望，以致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继续竭力追求成长。求主让我们明白圣经当中的真理，以致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咁仍然记得喺我预科嘅时间咧，我系读紧一间嘅基督教所办嘅中学。喺毕业前嘅最后一堂嘅圣经课里边咧，老师咧就邀请同学喺嗰一个课堂嘅最后嘅时候咧，邀请同学分享一下佢呢两年预科生活嘅一啲点滴。咁我相信咧，其实老师系期望咧啲同学去分享就圣经堂里边点样经历上帝嘅恩典啦。咁其中有位同學咧，霎時間咧就好奮勇，咁啊衝去前面咧就攞起支麥嚟，咁佢就意氣風發咁樣去講到啦。佢話：老實講，喺呢兩年嚟咧，其實我每次上聖經堂嘅時候咧，都覺得好悶，非常之悶。我每次都瞌眼瞓咁滯，因為咧我自己唔係一位基督徒，而且咧我對於基督教嘅信仰咧亦都冇乜興趣，同埋冇乜嘅認識。不過呢一句嘅説話，令到我覺得有好深嘅印象。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我相信这句说话呢对我不生受用。当那位同学他完完整整地将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一字不漏地背出来的时候呢，当时同学就立刻哇拍手掌拍案叫绝，而同时间我都见到老师呢是老怀安慰地在点头，非常好这样。不过咧，当时我自己就好诧异，我喺度谂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未信嘅人，佢对于呢节经文嘅表面了解，系咪真系能够令到佢不生受用呢？难道一个未信嘅人，佢只要喺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去自持谨守，佢就能够成为信徒嘅榜样咩？究竟咧，大家系点样去理解呢段嘅圣经金句嘅咧？我曾经做过一个非正式的统计，就是我发现在现今的堂会、不同的教会当中，基本上十居其九的青少年团契都是会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作为团契里面的团训的。如果团契里面的年轻信徒他对于这节经文的了解不多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位未信的朋友的话，我们所读的就是枉然了。 而同時間我要問的是，我們所作的榜樣和微信的人所作的榜樣又有什麼分別呢？再問的是，難道這節的經文的對象就只是局限於年輕的信徒嗎？事實上，當我們再去問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所熟讀的這句聖經金句《提摩太前書四章十二節》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當中去蘊含的是信徒在行為和品格上的教導，並且對象不單止是年紀輕的信徒，更加是每一位願意投身侍奉、認真信仰的信徒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就讓我們先從經文的背景去入手，我們重新去聆聽這節我們耳熟能詳的聖經金句。提摩太前書呢，是保羅寫給提摩太的書信，這一點可以在經文的一章一至二節裡面看到，當中講到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願因為怜悯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不过在书信的末后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第六章21节，愿因为常与你们同在，你们这里是用了第二人称的众数去出现，这里反映了其实保罗也都预期这封的书信会在不同的教会和公众的地方去宣讲。所以作为现今的信徒的我们一定不能够直接地将自己就代入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的你呢，因为这个你呢是讲紧提摩太。我们要明白保罗对提摩太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必先要去了解就是当时保罗知道提摩太所身处的场景是怎样的场景。在书信的一章三节那里讲到，我保罗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这里交代了的是提摩太去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是身处在以弗所这个城市，而且他受到保罗的吩咐而去这样做的。而在书信的三章十四节，我保罗指望快到你提摩太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而在我们今天读到的四章十三节那里讲到，你提摩太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保罗来。这里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书信去在提摩太手上的期间，其实保罗是去着以弗所，而在保罗到达以弗所以先，提摩太就要承担了以弗所推动整个圣工的那个职事。当我们去读整卷的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的是，提摩太他需要面对的牧养场景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场景来的。这个也可以在我们今天所去读的经文里面去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有人离弃信仰，去听信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落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而在经文第七节，我们又会见到世俗的言语和老虎的无稽传说，这些一都是冲击住以弗所的信徒。所以保罗他作为提摩太的师傅，作为提摩太他的属灵父亲，他对提摩太的提示呢，就正正是在这个艰辛的场景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场景底下，保罗他所重视的是提摩太他生命能不能够作榜样去见证真道。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呢，就正正有这个意思。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在整卷书里面呢，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里面他指出了五个很重要的素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这些一一都是针对着在整卷书信里面提到很多不同的福音的敌对者而提出的。而在经文里面，我们至少的较细的篇幅的段落里面看到呢，我们会看到第四章开首，就是四章一至五节，保罗是指出了异端怎样令到人离弃真道。而在第四章的中段，也就是六至到第十节，保罗就要指出提摩太要作一个基督的好执事，作一个敬虔的仆人。而去到第四章的末，去到第十一到十六节，保罗就具体地指出了作为敬虔的仆人应该怎样以生命去作出教导，同时是救人救自己。 因此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去提出的是敬虔仆人具体可以去实践出来的方向，也是因着保罗对于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的场景认识而去提出的。弟兄姊妹，听了很大段的一段的背景的时候，我相信你都会发现一样的现象，就是保罗他对于提摩太和以弗所的教会是相当之熟悉的，他对于他身处的场景，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相当之熟悉，而且是针对着他们这个认识而去提出教导和指引。这样相对我们自己来说，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我们现今所身处的末世，我们又是不是真正认识呢？在经文的第一节里面讲到，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去听诵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对于同样身处在末后的时期的我们，这些经验基本上是共通的，我们都会经历这些的挑战。若然我引用诗篇的27篇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你去形容我们身处的社会的话，我相信都应该不会太过夸张。最近有一个的电视节目就都应该挺受年轻人的关注，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就要去了解年轻人的世界，于是我就上网看过了，由头看过了那个节目。那个电视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的名字就叫做网络挑机，有没有人看过？大家都是没什么看电视，我即是先受的弟兄姊妹都是敬虔爱主，会爱读圣经，爱读圣经不看电视。那我就都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节目讲什么。其实网络挑机这个节目就是讲一班的年轻人，他们在上网那里就拍了很多的影片，就去讽刺即现今的社会、等等。那他们就很不满即主流电视台呢经常都将一些很局限很表面的信息去传播。那于是者呢，电视台又请了这班年轻人呢就去到电视台的里面，用他们的方式去拍一些的影片出来去给人看这样。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真真正正地踏入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每个人都要争取着其他人对于自己的那个认同、那个欲望，而且他们视其他人的认同成为他们个人的安全感和他们个人价值的肯定。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平安，它是粉饰着我们心底里面那个被人遗忘的恐惧。神学家莫特曼呢，他在《盼望伦理》这本书里面，对于我们现今所身处的社会那种面对的恐惧有一个很透彻的形容，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他讲说，对于不成功的那种生活的恐惧，导致了我们有一个没有节制的生命的贪婪和永远不满足的权利渴望。现今的社会我们所增进的不再是那些生活的基本需求，同时间我们增进的是社会的威望，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的阶层里面被认可。因为现今的社会的恐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一无所事。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人物，我们才能够会被人去看见，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被忽视，我们得不到尊敬。于是者又产生了社会的斗争和互相的增竞，这个的增竞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增竞。同时间如果这样的话，社会的团结呢就会止步不前，我们对于公益的兴趣也都会慢慢地去消失。于是者我们公共集体的财产就会被视为没有主人的物件，所有人呢可以不受情志地去抢夺这些公共的财产，于是就产生了社会的冷漠，这个就是一个冷漠社会的出现。在这个以虞我诈的社会里面，每个人的邻舍就只有他自己。在这个以虞我诈的社会里面，每个人的邻舍就只有他自己。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莫特曼他这样形容的时候，我们原来是身处着这个这样的世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多人害怕？原来所有人的邻舍就只有他自己。我们说若然这个是终局的话，是确实令人相当之灰心。不过我们需要去感谢主的是，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完在这里的。圣经里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当经文四章一至五节他交代了假教师的挑战之后，四章六至九节 就轉移去講真教師的表現，而在四章十節這節相當之重要，就是為我們在這個末後的時期裡面能夠堅持下去，不怕勞苦，繼續努力，提出了一個而且是唯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想請大家同我一起讀四章第十節。四章第十節，預備起。我們勞苦正是每当我们看到宣道会的会徽的时间，我们看到十架，我们就去高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每当我们看到宣道会的会徽，我们看见冠冕的时间，我们就认信基督是再来的王，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问有什么原因能够叫一个人在绝境里面仍然能够坚持下去，咬紧牙关，不怕劳苦，继续努力，是盼望。盼望本身背后意味着的是我们仍然相信旧有的事情仍然有改变的可能性，万事都要更新，而我们的盼望的对象也都只有一个，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人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为过去所去捆绑，我们再一次认定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新的盼望。紧接着第四章开首，保罗他提出了异端怎样使人离弃真道，四章的中段他又指出了怎样去做一个基督的好执事和敬虔的仆人，之后来到现在第四章的中末，保罗他具体地指出了作为敬虔的仆人，我们应该怎样以生命去作出教导，救人救己。我们有请大家一起读四章的十一到第十六节。预备起。你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这些事上专心。来到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尤其是四章十二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必须会处理的是年轻这个字的意思。若果年轻是指年纪轻的话，我相信在座有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你就可以不用听下去了。就算即是说年轻是以年纪来去厘定的话，我们都需要有一条分界线，以致我们能够说几多岁以前就叫年轻，几多岁以后就叫做年长这样。不过当我们尝试去重新了解年轻这个字的原文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经文里面所说的 年轻其实就不是用年纪去厘定的。年轻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 Leotatos， 是来自 Leos 的这个的古字，古希腊的文字。 Leos 这个字用在人和事物上的时候就是指新的意思，就是新年的新。在整卷的提摩太前书里面， Leos 所去变化出来的字分别有五次，就是四章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年轻，五章一节所说的年轻人，五章二节的少年妇女，五章十一和五章十四节所说的年轻寡妇。当新这个形容词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很自然就成为了年轻的意思。情况就好像今天我们会见到有些大专生毕业的时候，我们会叫他做 freshman 嘛。叫他做 freshman 的意思不是说那个人很新鲜，我们说他 fresh 的意思是因为他在社会上面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所以就是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年轻就不一定定义在年纪的上面，而是定义在年资和经验的上面。 而事實上咧，喺當時希臘嘅文獻裏邊咧，我哋都可以發現到唔同嘅作者用 Leotatos 呢個字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喺年齡上有一個唔同嘅定義嘅。因此，我哋如果若然用年紀咧去定義係咪年輕嘅話咧，我哋係好難有一個定論，因為喺唔同嘅時代啦、唔同嘅文化裏邊咧，每個人對於年輕嘅供應年齡咧，都係有一個變化喺度。所以我哋要去了解年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應該將個重點放喺個年紀嘅上邊，相反咧，我哋應該係放喺嗰個比較嘅上邊。唯有咧係啲同啲較為年長嘅人去比較嘅時候咧，我哋先會發現到咩叫年輕。唯有我哋同啲有經驗嘅人比較之下咧，我哋先會發現我哋嘅年資同埋嘅經驗上係新嘅。大部分嘅學者咧會認為咧，當時提摩太嘅年紀係大約30歲。我哋唔難去想像嘅係，以弗所嘅信徒群體裏邊咧，有比提摩太年紀大啦，以至係侍奉年資高嘅人咧，都係有好多喺度。不過因為咧提摩太嘅職份，佢就需要去牧養比佢年長嘅信徒。而呢啲年长嘅信徒，佢哋固有嘅价值观，佢哋厘定事物嘅标准，就好难被呢个年资少嘅提摩太所去动用。所以保罗佢就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针对嘅咧，唔系讲紧提摩太嘅年纪，而系佢牧养群体比较出嚟嘅新嘅 Leos， 喺经验上嘅新，喺年纪上嘅新。所以嚟到呢度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应用。我相信你都会发现，无论你的年纪是多少都好，我都不会直接问大家你的年纪是多少。但是你会不会都曾经有这个经验呢？就是当你去到一个新的岗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能力和在经验上面呢，都是有很多不及他人的地方。所以于是者，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保罗这个对于提摩太的提醒，同时间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踏入新岗位的人都一个重要的提醒。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言语和行为所指的是言行一致的重要性，而爱心、信心、清洁就指出了表里一致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的不是去用能力去证明自己，而是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做一个以德服人的榜样。当讲到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以德服人的榜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难去找这些榜样可以给你看得见。但我相信其实只要你认真生活的话，在我们的地上认真生活的话，其实都不难看到的。早前我就看到一宗一个新闻，其实都是相当之励志，但这个励志就不是出自一个年纪轻的人，不是出自一个年轻人，而是出自一位80岁的婆婆。咁啊，话说咧，有一位嘅婆婆，佢咧就以前系一个小学嘅老师嚟嘅。咁咧，佢就结咗婚之后啦，佢就专心去即系照顾家庭。咁咧，佢就喺度谂，佢有一个梦想，细个嘅时候就系咧想去学琴啊。咁咧，但系佢照顾家庭嘅时候就谂，只要有时间空闲嘅话咧，佢就会去学钢琴啦。咁终于等到啦，佢终于等到佢得闲嘅时间。咁啊，点知已经70岁啦，等到得闲嘅时间已经70岁。咁當時咧，佢喺70歲嘅時候，佢就開始喺教會裏邊咧就上唔同嘅班啦，其中有啲手工藝班啦。咁有一日咧，佢就收到喺教會嘅程序表裏邊咧，就有一位鋼琴老師夾咗喺程序表裏邊嘅廣告。咁咧，於是佢就鼓起勇氣咧，就去學啦。既然一個兒時嘅夢想，咁於是佢就去學鋼琴。但系咧，個老師咧竟然係住喺一間一個唐樓啦嘅5樓嗰度，咁佢冇電梯，咁點算咧？咁婆婆咧就每一個星期佢就行過去。行到去老師屋企，每個星期咧，佢就行5層樓。當時咧，好多人都好詫異啦，即係亦都佩服佢嗰個嘅學習精神。但係同時間亦都好擔心咧，即係佢嘅腳力啊，會唔會即係每個禮拜咁樣行5層樓嘅時候？但係呢個婆婆好虛心，佢話咧：我慢慢行，當做運動就得㗎啦。咁樣，咁呢個婆婆佢就好好學喎。即係如果唔係打風落雨嘅時間咧，佢都仍然堅持嘅去行呢個樓梯，佢都唔會缺席。佢話咧，只要咧佢隻手。摆个钢琴上边，佢能够弹出啲旋律嘅话咧，佢就好满足啦。咁老师就话咧，呢个婆婆啱啱嚟嘅时候咧，佢系完全连拍子都唔识数嘅，佢系又重新咁样去将呢个事情，钢琴嘅呢个事情咧，系由头学起。虽然咧老人家佢嘅学习进度系慢，但系婆婆佢相当认真，好快咧佢就真系能够弹到啲歌啦。 咁啊，直到咧喺到情人節嗰日，咁婆婆咧就錄咗一隻 CD， 就係送俾佢住喺護老院嘅先生，送俾佢嘅丈夫。嗰、那個嘅新聞裏邊話咧，即係年輕人就興送花，但係呢位婆婆咧，佢將自己所學所彈成嘅 CD 送俾佢嘅老伴咧，係令人相當之動容嘅事情。年輕咧，唔係喺個年紀嘅上邊，而係嗰個事情嘅年資嘅上邊。一位八十歲嘅婆婆，佢從來冇接觸過鋼琴，佢係一個年輕嘅新手。眾人佩服嘅唔係因為佢能夠即刻彈到一首好嘅，即係彈走一首好嘅琴，而係在於佢好學不倦、風雨不改嘅學習精神。老師欣賞佢，唔係因為佢學得快，而係因為佢相當認真嘅去學習。呢位八十歲婆婆嘅態度，正正係保羅提醒提摩太所需要有嘅態度，亦都係我哋所應該有嘅態度。一位婆婆佢因為願意錄一隻 CD 俾佢嘅老伴，而佢唔怕其他人嘅冷眼同埋旁觀嘅恥笑。提摩太亦都因住係教會嘅托付嘅緣故，佢要克服年輕嘅包袱，去作以德服人嘅榜樣。同樣，今日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因為愛神愛人嘅心喺我哋所在嘅工作環境，喺我哋所身處嘅時代，就喺此時此地，我哋作以德服人嘅榜樣呢？让我们在新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将能力，不要将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经验和放在我们的能力的上面，而是放在我们的态度的上面，放在我们爱心和信心的上面，更加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有能力去更新万事。来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经文里面去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咁唔通我哋俾人去小看，俾人哋去轻看嘅时候，亦都系我哋嘅责任嚟嘅咩？你哋会唔会咁问啊？但某程度上咧，我哋其实系真系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哋要去得到其他人嘅尊重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自己咧先要成为一个值得其他人去尊重嘅人。呢、这个正正咧就系保罗去提醒提摩太所应该去做嘅榜样。而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需要再次去思考不可叫人嘅呢四个字嘅意思。不可叫人呢四个字咧，原文其实只系一个单字，系 mades 呢个字嘅意思咧，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咧系解释话冇任何嘅人或者任何嘅事，而另一个咧就系直接解不嘅意思。所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咧，亦都可以咁样去解，系不可小看你的年轻。若然系后者嘅话咧，保罗佢所要去指出唔好轻看提摩太年纪轻嘅咧，除咗系别人之外咧。他亦都係提醒緊提摩太唔好輕看自己嘅年輕。我哋喺保羅書信裏邊咧，我哋會睇到好多有關於提摩太嘅經文。我哋咧會發現提摩太咧，其實極有可能係一個性情比較內向，而且係柔弱膽小，甚至乎係一個缺乏自信嘅人嚟嘅。呢一點咧，我哋可以睇哥林多前書嘅16:10裏邊睇到，嗰度講到話：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样。保罗咧，佢好刻意咁样去提醒哥林多教会嘅信徒，唔好令到提摩太感到惧怕。呢节咧或者交代俾我哋听咧，就系提摩太可能系一个胆小柔弱嘅一个性情喺里边。故此，我哋相信嘅系保罗除咗去希望提摩太唔好令到其他人小看佢自己之外咧，佢亦都希望提摩太唔好受到佢嘅性情嘅限制。自己首先不要輕看自己的年輕，就正如同提摩太前書我們今天讀到4:14所說的一樣，你提摩太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保羅向提摩太強調的是他是受著眾長老的托付，不要輕忽自己的恩賜。這一點是跟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輕是同出一轍的。在期望别人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要首先去肯定自己的价值，自己不要轻看自己。早前呢，我曾经 在我们的程序表的里面写过一篇牧者的心语，里面讲到的是是他也是你和我的侍奉。我里面都写到我曾经有很多次被拒绝的经验，咁我係被拒絕嘅原因咧，因為我係邀請啲弟兄姊妹去參與侍奉嘅崗位，我有好多次呢啲被拒絕嘅經驗。咁我歸納咗有兩個嘅主要原因，第一個咧就係因為時間嘅困難啦，第二個咧 就是个人的能力有限。弟兄姊妹，好想大家即好衷心咁样希望大家去明白一样嘢，侍奉唔系取决于我哋个人嘅能力，侍奉系神嘅命令。就算系迎难而上都好，就算系要跳去一个未知嘅落点，我哋唔知个成效系点都好，我哋都终要去认定一样嘢，侍奉系一个不生最美嘅福气。但系我哋要经历呢个不生嘅福气嘅之先，我哋首先唔好妄自诽谤，我哋唔好轻看自己嘅价值，我哋自己唔好轻看自己。至少大家不要轻看自己每一日为主而活所作的生命见证。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生命的见证。话说有一个建筑师，他就是由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去建一个新的剧院。他刚刚来到那个新的城市里面，是一天的夜晚的星期四，就撞到教会里面一位的弟兄。咁呢位弟兄咧見到佢新嚟啊嘛，於是就邀請佢啦。不如你禮拜日一齊嚟翻到教會當中去聚會啦。咁當時咧呢個建築師就冇乜興趣翻教會去聚會，所以咧佢好快就打發咗呢個弟兄走。但系咧喺嗰一日嘅夜晚啦，咁嗰位建築師咧就去到一個酒吧裏邊，就同嗰個城市裏邊嗰班朋友咧就喺度傾談嘅時候咧，佢就提起呢件事，佢就喺度笑嗰班基督徒啦。佢話啲基督徒每個禮拜日都去教會聚會，就霸曬人哋啲車位，成個停車場都冇曬位嘅，你就仲要叫人去翻你間教會，嗰啲基督徒真係奇怪嘅咁樣。咁佢咁樣講喺度笑緊班基督徒嘅時候咧，突然間佢其中一位朋友就好認真咁同佢講：你唔好笑佢哋啊！你千祈唔好笑佢哋。你睇唔睇到每个礼拜日喺教会附近嘅停车场啲车位全部都满晒？你知唔知点解会满晒啊？佢里边一定系有好事发生。如果唔系有好嘢嘅话，点解有咁多人喺里边？于是咧，这个朋友咁样同嗰个建筑师讲完之后，那个建筑师好似系有啲道理。咁反正我啱啱嚟到，咁不如我都去教会度睇下咩事啦。咁样，咁就系一个好奇心驱使底下咧，这个嘅建筑师咧就去到个教会里边嘅聚会。就是在那天的聚会里面，这位建筑师他就受到诗歌，受到上帝的信息，他的感动，他的眼泪一直是这样流下来。当牧师去呼召的时候，他就祈祷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第一，我们会问的就是，上帝究竟是用什么的方法去吸引这个建筑师来到教会当中的聚会，而且最后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呢？正正就是停车场里面那些逼爆了的车位。但更加重要的是，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车位所去表达的一大班对于信仰认真有追求，每个星期定义回到教会当中聚会听道行道的人。踏入2016年的时间，宣授家就正是步入50周年。50年来有一班认真信仰有追求爱慕主的弟兄姊妹，每个星期我们都定义回到教会当中听道行道。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轻看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看在世人的眼中，而且主必定会纪念我们。愿意我们都有份于继续去延续这个有力而美好的见证，继续经历这一份不生的福气。今天我的讲题是盼望青春常驻。何时我们固步自封的时间，我们以自己的能力限制为未来的可能性去设置限制的时候，何时呢我们就不再年轻。唯有当我们再一次学习以将来来看现在，而不是以过去来看现在，以盼望为起点，而不是以经验为起点，我们才能够青春常驻。过去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令我们失望的计划，很多令人失望的立志，但我们每当仰望十架，仰望冠冕，那个不能动摇的盼望就是主再来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咬紧牙关，不怕劳苦，继续努力坚持下去。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人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在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心愿我们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在主里面再次年轻，继续被主去塑造。祝大家青春常驻。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去唱一首的回应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明天将要尽心》。 弟兄姊妹，可能我哋好耐冇去讲一句说话，就系、去追求成长，让我哋真系唔好固步自封。上帝有更加多美好嘅恩典喺前头，就喺年头嘅里边，让我哋立志，我哋明天将要尽心。请大家同起立。
结伴我同行，你是我良朋，你藉圣灵助我尽心，爱做你门徒，你为我善道，每日看顾细意尽数，愿我救主拣选塑造我，愿靠救主这生不枉过，明天将要尽心信心期待，待结果子满载。
我们再唱一次，
结伴我同行，你是我良朋，你藉圣灵助我尽心，爱做你门徒，你为我善道，每日渴慕细意尽数，愿我救主拣选塑造我，愿靠救主这生不枉过，明天将要尽心信心期待，待结果子满座。
我们一同祷告。因主，我们刚才所唱的正正是我们的心思，愿意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继续为主你去结果子。因主，我们感恩，因为你拯救我们的生命，你更加叫我们的生命里面一路去经历你自己，以致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我们一路去盼望你的再来的期间，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继续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大家清楚。